弟兄姐妹早安啊，让我们一同啊来到神面前，一同来学习。让我们先接着祷告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您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就是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看见主啊，你对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以至于我们常常要在你面前数算。所以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警觉的心，若是我们有远离你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催促我们，来指正我们，好让我们尽快的能够回转回到你的面前。所以求主你借着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成为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来检查自己看看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主，当我们自己觉得不知不觉中远离你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就把我们召唤回来，也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当你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够有正面的回应。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亲自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你的话、你的能力你自己圣灵的开启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来不大想问这个问题，不过想了半天我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多少人先念过感谢主因为耶利米书不大容易看不大容易看，所以呢，假如没有先看的话，然后再来听课呢，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小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小时候有那种所谓咖啡糖，它外面也包了一层这个糯米纸就小的时候不大懂，以为那个纸不可以吃的所以呢，后来人家告诉我那个糯米纸可以吃的，所以呢，就把那个纸头包了就丢掉，以后马上就连那个糯米纸和这个糖一起放在嘴巴里吃，很 enjoy 那后来这个以此类推呢，就我看到别的糖呢，外面包了一层纸呢，我以为也可以吃，所以有一次另外一种糖拿来吃以后，就吃了半天没有甜味原来发现我那张纸没有拿掉那个纸不是糯米纸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那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我们来读圣经，有时候外面那一层都是这样拿掉不拿掉的话，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神的话原来里面有什么意思。那特别耶利米书呢，我很盼望特别头几课你们都一定赶得上嘛，因为头几课讲的章节也比较少嘛所以可以赶得上那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耶利米书的翻译非常的困难，就是它第一个它原文就不是很清楚。第二个呢，加上原文里面就是说不同文字和转换到不同文字的时候，它有时候不大容易翻得很清楚。这个中国人这个以前这个清朝这个严复，他说这个翻译要好，就是要信雅达要翻译的 faithful 就是说能够把原来意思不要丢掉要翻译的文词要好，而且要能够很通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翻译的姐妹们，我想深受体会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就说这个耶利米书要把它翻译过来很多地方它的用词不大容易翻，以至于我们今天来读和合本的时候很多地方会get stuck所以我前面已经建议了，就是说如果你懂看英文的话呢多看看几本不同的翻译本，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意思。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呢，就是讲到神是一个公义会施行审判的神神是一位公义而且会施行审判的神，因为若是不施行审判，就是不能彰显他的公义那就是一个糊涂的神就是一个好坏不分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公义和审判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是慈爱的就像特别做父母的人，我想比较容易体会这种心情我们去教小孩的时候，不是说我讲第一次他犯错了以后马上怎么样就惩罚的，不会的甚至于有些这个父神跟我们做父母当然有很大差别那有的做父母就是还没有教就要先罚人的这个就更差了那就说基本上他一直在讲，每次讲一段然后来劝你，然后你再不听我再讲再劝你，你还是不听我再讲 啊。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在他施行要审判之前，他不断的不断的在讲，没讲完以后他就来呼唤一次，没讲完又呼唤一次啊。然后呢，这段经文都是诗体写得非常好，非常生动的啊，而且是很有条理的啊，很有条理的。他从远到近啊，然后一层一层的来劝。那在这个中间呢，也夹杂到老百姓的反应，也夹杂到这个先知的心情的反应，同时也看见神在虽然要在宣判审判的这些过程的中间，神的心有多么的痛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从第四章的五节一直到第六章完啊，是一段感情很丰富的，感情很丰富。今天我不知道能够讲出来多少啊。那在这里面就是有些经文，假如我们能够把它原来意思能够讲得清楚的话，你就能够看出来啊，耶利米在写这段经文里面，他里面的感受啊，这心情的丰富啊，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感情的丰富，你就可以体察出来。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神来审判或者来劝诫百姓，他不是喜欢审判啊，乃是怎么样，就是百姓是在一错再错，越走越远啊，所以神一定要来把他拯救回来啊，拯救回来。那在这里面他也告诉他们原因啊，就像一个好的父母，他去管教孩子之前，他一定会告诉他，我为什么今天要罚你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你为什么一直不遵守，一直做错啊。那在这里面从今天我会把第五章大概跳过去，因为时间上大概是绝对不够。那就说让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已经找遍了，在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像归向他的人啊，不单没有归向他，而且神跟他讲话他们都不听啊。所以在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讲的很强调的，就是说百姓不听啊，他从不同层面来讲啊，百姓怎么样不听啊。那最后的结果只有怎么样，你一直悖逆的话，最后只有审判啊。所以神的审判目的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啊，乃是为了挽回而审判啊。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那最后这一段经文就是六章的最后这段很悲惨的啊，就是说人离弃了神，神不得不离弃这些百姓啊。那一个被神所离弃的人也被别人所离弃啊。他讲了一句很痛心的话，你们就好像银渣一样啊， good for nothing 啊。那一直不断的一直要违背神的劝告的人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啊，就是一直远离神的人，不要以为神就永远是要呵护你的啊。但是啊，一直离弃神的人，不但人和神一同要离弃你啊，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那我们也许就来看啊，这个讲义上好像cover 够多哈，因为半夜三更把它缩短出来的，所以里面有错字乱七八糟，请你告诉我，我可以下次可以改进哈。那这里边让我们从第四章的五节开始起一直到第六章，让我们看见有不同的层次。他从先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警告先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再从把它带进来啊，从很远很远的警告带到比较近的警告，带到近的警告之后一直带到耶路撒冷城啊，所以一层一层的来警告，最后呢告诉他，假如你再不回转的话，这个毁坏会有多么的严重啊，所以是蛮有层次的。好，我们先讲提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看，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翻到这个第四章。他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的好进坚固城，应当向西安坚立大旗，要逃避，不要延迟，因为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 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们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里是一个警告，是一个 kind of remote 啊，蛮远的啊，就说呢，在很远很地方开始呢，就要叫他们要警惕了啊。那在这好像我在第一堂就讲，就说常常神的小谕，他都用诗啊来写啊。那犹太人的诗呢，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他常常用对句啊。中国人写诗也用对句的哈、啊，就说同样一件事情，他用两个句子来写。那其实讲的东西是讲同样的事情，但是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有时从相反的角度啊，所以读这个诗的时候要就是说不能去钻牛角尖哈、啊，它基本上是 parallel 啊，是这个并行的诗来重复他要讲的话。这里就让我们很明显看见，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说，然后呢要在第六节，他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这是两个平行的。啊，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宣告，宣告有几种宣告方法，用什么样声音，还有呢，眼睛可以看到的，啊，所以换句话说，神要来警告百姓的时候，他不是说啊，抱歉，我是聋子，我听不见，啊 ，no excuse 啊，他要把在这个西安要挥大旗，就是说这是军事要行动之前都有这些旗子的。啊，所以他这里换句话说，我很早很早就警告你，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警告你，吹角、宣告、扬声，就是你能够听见，你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可以听到了。但是你有眼可看见的呢，也应该看。啊，换句话说，神的警告让你听到他的警告的声音，也让你看见警告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是用诗的诗体可以讲得很好的。他这里是说是一个预告，就是说，哎。这些惩罚快要出来了，他用什么比喻呢？他用第七节，他说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这边顺便插进来哈，这个圣经上很多这个比喻，你不能一竹竿打成所有的一船人哈。狮子有比喻不同的东西的，狮子可以比魔鬼，狮子可以比犹大的民族，狮子可以比耶稣，狮子可以比仇敌。啊，所以你也看到上下文，这里就是讲到说仇敌呢，要出来了，他从密林中上来。你知道狮子，你们去看那个狮子去捕食的时候是怎么样捕的？都躲起来的，啊，所以当你发现他的时候怎么样 ？Too late， 对不对？我是很喜欢看这个 Animal World， 它这个狮子都在躲到虫草里面啊，就是。这个很低的啊，爬很轻的声音，所以那个狮子、猫这一类，它这个脚爪都是很软的哈、啊，它走路没有声音的啊。所以当狮子从密林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已经很晚了，这个在祸患已经来到临头了啊。他说他已经动身离弃出离本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远的啊，很提早的一个警告，所以嘿。我的惩罚已经快要来了，啊，已经快要来了。他说：“当你们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们应当有什么反应呢？”第八节，所以因此你们应当说要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转消。啊，这个呢，我记得讲上次我讲到，就是说有两段经文，有两个希伯来字哈，一个就是恩爱恩慈。啊，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叫 hesed 这个字 ，hesed 啊 ，hesed 这个字。那第二个就讲了你们要回转，记不记得？记不记得 shuv 啊？那这里呢，耶和华没有向我们转消，这个字也是 shuv 啊。所以他在这里用同样一个字啊，让我们再来提醒，就说神要我们转向啊，要转向。那这个。灾害，而且告诉这些百姓，这灾害不是说有什么原因，不是有原因，这个灾害是出自于耶和华的啊，出自于耶和华的。那第九节，那这就讲一下，有点责备当时的人。他说，耶和华说，那时呢，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也要诧异。换句话说。做君王祭司这些先知应该是怎么样？成为百姓的怎么样？ 守望者，应该很早很早就警告他们的，很早很早就告诉他们的，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平安平安啊，拼命在等等后面会讲哈啊，就说一直把这个 false hope 就把这个错误的信息一直在麻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好，居然这些事情会领导我们啊。那今天有一个题目呢，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在堂上分享，我很希望我们回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相信这些假的先知所传讲的平安平安平安，他们的依靠是什么啊？那同样他们当时会犯这个错误，我们把它应用到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有这种 false hope 啊？就说为什么有常说啊，耶和华应该保守他的百姓呢？因为这个第五章里面这个老百姓他会说，神啊，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到我们的头上呢？啊，所以我们说基督徒里有时候遭难哈，受到神警戒的时候，也会说神啊，这个事情为什么轮到我的头上哈？那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我们去想一想，就是说借着犹太人当时的错误，我们今天来学一个功课。啊，就是说当时他们为什么会被 deceived， 会被 deceived， 被欺骗啊，为什么会被欺骗啊？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会被欺骗的时候啊？那被欺骗之后我们就要去想他们错在哪里啊，当时以色列人错在哪里啊，就是说神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搞错了啊，在这边后面我们会提到啊，神要的是我们要有他的心思意念啊，要懂得他的他要的是什么，他不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让我们活出他的characters， 就是公平和公义和怜悯啊，不是去欺压去压榨有暴力，不是这些啊。那他们以色列人他当时以为我不是把最贵重的这个礼物都带到这个圣殿里来献祭吗？都是破烂品啊，很贵的，我献祭，难道神你为什么不听这些呢？神说我根本不喜欢你这些东西啊，所以以色列的错误，我们不要在今天在哈哈哈，他们很差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false alliance， 就是我以为我做了这些，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我十一奉献，我不说不要十一奉献，但是你奉献的目的是什么要搞清楚啊？就说我也参加团契，所以就说哎呀，神一定要祝福保守我。当时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啊，绝对不会垮掉。你说当时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会毁掉，就是一个 strong false hope， 他觉得耶和华一定会保守他们的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怎么可以被毁呢？真的啊，当时犹太人不是完全傻的啊，他有这些错误的一些依靠啊，所以会当灾难临到耶路撒冷城亡的时候，他们城被攻破以后，他们会傻了眼，耶和华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基督徒小心，我们有时候也会傻了眼，神啊，你怎么把这件事临到我的身上啊？所以常常回去思想的啊，回去思想的啊。当然就是说不能把它很 simplify 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有时候神的困难临到我们身上有另外一层意思，但是就是说第一件事情要去审查我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deserve this kind of thing 啊。那以色列人当时就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耶利米第十节啊，我说这就是耶利米说，他说爱在主耶和华，你真正的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那在这里呢，欺哄这个字就是引诱的意思啊，同一个字，就是当时蛇怎么样去引诱夏娃，这个字就是欺哄，同样一个字啊，同样一个字。那这里呢，对以色列人民来讲，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在列王记上二十章，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你不记得回去看，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啊。就是当时有个先知米该亚啊， 还有一些假先知啊，那这个犹大王想要去联合去跟别的国家打仗，这个假先知说哦，去去一定大胜啊等等，那米甘雅他神知道你这去送死的啊，那但是当时就把一个说谎的灵带到这个假先知的当中。那这里耶利米讲这个故事呢，是实际上他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啊。他说耶和华呢真是大大的欺哄我们了，就换句话说，你怎么搞的把这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呢？他说呢，你们必得平安，这是当时的那些假先知说的，你们一定会有平安的。其实刀剑刀剑害及性命了，换句话说，这个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你们还不知道，还以为说有平安，有平安。好，这是一个很早很早的预警啊，就说接着这样说，嘿，我的惩罚的手已经开始动了，你们要小心，要回转啊。所以耶利米说，你们应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换句话说，你要悔改啊。穿麻衣麻这个束腰然后再哀嚎，这个就是一个悔一个这个旧约里面常常表达他们悔改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你们应当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赶快悔改的啊，赶快悔改的。然后呢，下面呢，在紧接着他就在往警告的声音再往前一阵啊，这十三节，他看了、啊、仇敌必如云上来。第十一节，他说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高处向我们的众民刮来，不是为了剥羊，也不是为了羊禁，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啊，这里用了一个他们当时很熟悉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南加州来的就知道有这个 Santana 这个 wind 哈、啊，就是那个风一来的时候就是很热的啊，从这个沙漠地方吹来的啊。这里他们犹太人也是一样啊，他们有两种风，一个从这个北方这个沙漠地方吹来的风呢，就是很干燥很热的，什么东西都长不起来的，那风一来东西都会死掉的啊。他就用这个他们熟悉的一个来比喻，这北方的这个风啊来到他们中间，是要来施行审判。十三节，他看了、啊、仇敌必如云上来，他们的战车如旋风，他们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啊，你们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们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们心里要到几时呢？同样的警告马上加上怎么样，呼唤他们回转啊。神要他们回转的不是一些外表的形式，神要他们回转的是什么？心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心，外面的事情是做给别人看的，心是你真正的自己啊。所以箴言说什么？一生的功效怎么样？从哪里发出来的？啊，是 your whole being is from your heart 啊。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你的心是你我们一切其他的这个行为行动的一个起源啊。所以你要回我，神要我们的悔改，神要我们转向他，是要从心里发出的。心里发出的话，我们其他东西一直会跟到的。所以你们应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们可以得救啊。因为犹太人在这个当时，他们有很多外表上的好像还来敬拜神，实际上心里已经远离神了啊。所以他一定要除去你们心里的恶。他下面呢，十五节就开始怎么样，前面是说从北方啊，从这个狮子好像已经从这个树林里面要出来了啊，已经要来了。那他从这个十五节开始呢，就像更进一步了啊。巴比伦离以色列远不远呢、啊？还有一段路的。假如你们知道地图的话，巴比伦就是差不多现在的这伊拉克了。伊拉克离以色列还有一段路的啊，还有一段路的。但是呢，到了十五节你去看，这个警告就更迫切了。更进一步，他都说什么？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来报 祸患。但跟以法莲在哪里？在以色列的北边。换句话说，这个消息越来越迫近了，已经到了以色列的北方了，已经到了以色列北方了。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换句话说，要赶快讲了哈，有探望的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换句话说，这些人来攻你的话，他不会来一下就走掉了。看守田园的人是怎么样？我住在这里不走了啊。换句话说，攻的人他就会一直围攻啊，这个耶路撒冷城，要来围耶路撒冷城的。换句话说，他的警告怎么样？往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了。而且呢，警告他们，因为他背叛了我，这个他是个女性的，他是指的以色列民啊，背叛了神，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八节，你们的行动，你们的作为招惹，这是你们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们心了。就说告诉这些百姓，你们神今天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你们自己心中的罪恶没有改变，你们的从心中发出来的恶，做了这些恶事，招惹神的惩罚，招惹神的来警戒。下面呢是一段很不错的一段经文这个不错不是说不单的语言上是非常好的一段的记载，同时是怎么样，是讲出一个做先知的人的心情和神的心情那这里呢假如对原文比较深入的去探讨的话，这种表达呢就更深入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疼痛，我心疼痛一重复两个字的话呢，就表示怎么样，很难受。为什么耶利米他可以置身事外的，你们这些人背叛神他可以像另外一个先知我在看这段经文时候想起是谁呢大声讲一点，有个逃到在船上逃去逃到别的地方，想要避免去传福音给这个是谁，约拿约拿他传这个悔改信息是置身事外的他没有感情的，但是耶利米在这里传这个先知的信息的时候，他自己投入的所以当这些毁坏的消息传到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耶利米他没有幸灾乐祸，他没有觉得我是置身事外的，他和他们怎么样一起痛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我心疼痛这个原来字意思就是说我在打转，换句话说我痛到一个程度，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消除你记不记得我不知道我家里有个人，他这个胃以前胃不好，胃痛的时候真在床上打滚的，痛到一个程度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在床上打滚的，他就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痛到一个程度在那里打转换句话说表示耶利米听见这些消息以后，他心里疼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当神的话成就的时候，这些灾祸就要临到他的百姓身上，这些的百姓就是耶利米的骨肉，就是耶利米的骨肉，就他心里疼痛得不得了我是很喜欢耶利米这个先知，就是他不但是一个先知，他是有血有肉的先知，他不单单传讲先知的信息，他在这个信息当中他不置身事外是一个非常所以呢他下面的话就是他在跟神在 argue 我记不记得我们头一堂课讲到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字，就是他常常跟神在 dialogue他不是 yes sir 他就出来传了他会问神啊，为什么这样子，我很不痛快，他会跟神去 argue 他说我心在我里面怎么样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这是一个非常很 vivid 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当一个 有感情的人，他就好像有人说，哎，你家里的孩子糟了，你这一定下面这个是一塌糊涂的。这个做父母的回来不会说，哈，儿子啊，你完了啊，他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就回来很心痛的，神哪，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啊，会这样。他说我的里面烦躁不安啊，不是他这个火气很大，乃是他听了这个很痛啊，很痛以后呢，他我里面反复啊。当我们听了一个坏消息的时候，真的，里面这个肠子好像扭起来，揪在一起的哈。他说我里面烦躁啊，不安，不能够安静不语，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他这个下面哈是二十节，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啊。这个中文翻的没有错，但他希伯来文他喜欢说毁坏又加上毁坏，这是他们很常用的一种句法啊，就好像这个以前这个在这个这个洛杉矶这个地震，刚刚地震完了，房子已经倒塌的一塌糊涂，然后又来个余震啊，就是雪上加霜啊，这个毁坏的消息来，就真的好像雪上加霜的这样一层一，好像这个尾巴一层一层的加在我们身上。因为全地荒废，他说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你就看见又是个对句啊，帐篷跟幔子在这里不是真的，是他们的一犹太人的一种描述，就是我的家，因为他们大部分就住在帐篷里面啊。所以我的家在同样的这耶利米十章二十节，你可以看出来啊，是这指的家。他就是因为看见这些坏的消息传来，一波又一波的传来，啊，我的整个的家都毁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后面我们你看把耶利米书看完了，你就知道耶利米有没有家室，有没有？没有，他是个光棍汉，啊，神叫他不可以结婚，啊，后面很惨的，啊，叫他不可以结婚的。甚至于这些婚丧礼庆你都不能参与的，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这里就说，他说这里显然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他自己没有他 immediate 的家室啊，他直接的自己的家室，他实际上把以色列民就当作怎么样，他的家。这就是这个耶利米了不得的地方啊。这个先知是让我常常想起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啊该死啊，乃是他说我把我放在你们中间啊，这些灾祸临到以色列的家这些家庭，就好像临到我的家庭一样啊，这是先知的一个心情啊，他在神面前在 argue 说，我嘿耶和华，我很疼啊，我疼到一个程度，就说这个爱屋及乌是吧？中国有这句话哈。我以色列百姓这些轮到这些事情，就好像临到我自己家里一样的疼痛。下面也跟神讲话的程度会回答的，你知道吗？啊，这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顽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知识行善。”啊，神听了耶利米的 accusation 或者他的 argue 啊，他的跟神的辩论的这些话。那这里呢，就说我们怎么讲哈？这个就说知道原文的话，就更深刻一点哈。这个不知道的话也不会把意思弄错，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哈，这个字啊，就是美啊，啊，是这个原文是美啊。那把这个美啊这个字调过来念呢，就是阿姆，啊，很早以前在台湾，我们有一种奶粉叫做克林奶粉，记不记得？啊，那克林奶粉的拼法是 K 怎么样 ？L I M，K L I M 翻过来是什么 ？Milk， 啊，就是玩这个字。这个字把它颠倒过来的这种技巧啊，这里是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这是梅啊梅啊啊，这是我的肺腑。但是呢，后面耶和华二十二节他说我的百姓呢，就是啊，好像神对他回答说，你的肺腑啊，你肺腑啊，你心疼啊啊，但是耶和华说他是我的百姓呢，啊。我也关心啊， 我也关心了，你心疼怎么样？耶和华神怎么样？我也心疼啊。这就是说在原文里面你可以体会到这个东西，但你翻译出来的时候就很难翻出来了啊。那换句话说，这耶利米和耶和华的这个对话里面，互相都表达出他们心中的疼痛。这是耶和华他说了，就有时候难过啥，这不争气的儿女啊，这父母有时候也会这样讲。他讲这句话说不说要把这个儿女把他赶掉了，乃是心里很疼，我这个儿女怎么这么糟了啊？他说我的儿女冥顽不认识我。他们是应该认识我的，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到，他是我的百姓，在这个我怎么样把他带出来啊？他们献上的好像我这个触手的国子一样啊！但这些人今天不认识我了啊，不认识我啊！他们还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儿女啊，他们只有智慧行恶，但是没有知识行善啊！这就是耶利米的这个对话。那下面这一段呢啊，我就没有时间了啊。只有跳过去啊！神让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啊，看见异象就说，当他毁灭来的时候，这真是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把创世纪重演一遍，创世纪是把浑沌虚空的变成有条有理的啊。那神的惩罚来的时候呢，正好 reverse。啊，就把这些原来已经有的东西，把它变成浑沌空虚的，啊，这个是这个诗体写得非常的好，好，那我有几句话呢，就是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可能让我们很 misleading 啊，就不大知道它原来的意思。二七、二八、二九，啊，这几节呢，我就把它讲过去，我就不再解释了哈。他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这个比较有点这个好像上下不接的哈。有的英文翻译本呢，其实他就说我必把它毁灭尽尽啊。我觉得这个上下文连贯性来讲的比较容易。啊，二十八节，因此地要悲哀，在地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啊。那这个没有犯错，但是呢，在犹太人的这个诗里面，它有平行的，也有交叉的啊，交叉。那把它翻成交叉呢，可能更生动。这翻成什么呢？因为我言已出，怎么样，必不后悔。我意已定，也不转移不做啊，这样翻译可能更生动啊，这个无所谓哈。那第二十九节呢，中文翻的不能够那么生动的露骨出来哈。他说各城的人因兵马和弓箭手的响声呢，就都逃跑。那把它翻成更生动的话，就是说在各城里面听见有人说有兵马和弓箭手呢，大伙就逃跑了。啊，大伙就逃跑了，然后呢，进入密林，爬上山谷等等，啊，换句话说，这个耶利米的警告从远到近，而且告诉他将来的毁坏是非常的彻底的，天翻地覆的悔改，这个摧毁的，啊，你们要赶紧悔改。但是可是呢，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对比，啊，前面我们看见耶利米心里有多疼，神也心里有多疼，但是你看见。这个犹太人呢，到死还不知道悔改，到死还要尽他所有能力，希望也许有些挽救。他的形容的非常的生动，三十节、三十一节，他说：“你凄凉的时候要怎么行呢？你虽然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首饰，啊，用颜色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要索你的性命。这里是描述一个很生动的一节一个图画，但是图画是讲到什么？这个耶利米用词是很露骨的哈，就好像一个妓女要去讨好他的这些这个客人啊。他这个描述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已经面临这个时候，你还做什么呢？你还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啊，打扮的最漂亮， 标志啊，这个中文翻得很文雅，实际上叫浓妆艳抹的想要去勾引别人啊，要眼睛也画黑了啊，这个古时候也懂得怎么样去化妆的啊，就说这时候以色列人民干什么呢？已经临到这个关头了，他们还好像一个妓女一样，把自己打扮得妖艳的一塌糊涂啊，想要去在他的这个客人面前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好处。但是呢，让他发现你这个去要谄媚的对象的人，居然是怎么样？要杀你的人，居然是要杀你的人啊！所以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到那时候还不知道悔改，还以为还可以去用一些外交手腕，用一些方法，因为那个时候、他要讨好两边的强国嘛，北边的亚述，南边的埃及，以为还可以挽回，岂不知道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是怎么样？最后是要他命的。他就用这样一个 illustration 啊，一个例子来描述出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而且是不是第一胎，是头胎啊？所以同应该描述我这个方面一定要少讲一点，上次讲连这个怀胎多久时间都这样讲错哈。OK，anyhow， 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极端痛苦的一个经历。然后呢，痛苦到喘气这个最后面临审判的时候，喘气双手抓紧，他在他要他命的面前，最后怎么样？昏倒了，就昏倒了。那这是耶利米在借着预言来警告百姓，这里让我们看见先知的心情、神的心情和老百姓的反应有多大的差距啊！这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最后一定要审判。其实任何一个警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不会让这些事情临到他们身上。连外邦人的，我刚刚举的例子，这个谁啊？对。神都可以后悔不把祸降在他们身上，何况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啊！这里就让我们活生生看见以色列人之所以最后会面临这些审判和毁灭，是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硬着景象，就是不扭转不回转啊，一直有这样的结果啊！惨了，今天是绝对好，那我就跳到第六章，我们来看啊。那第六章实际上第五章可以跳过，因为第五章讲了很多事情跟着第四第六章是类似的啊。那我们第六章呢是讲到就这个警告的声音呢就越来越近了啊。他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城，在提哥亚吹角，在伯哈基林立旗号，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他现在已经跑到哪里了？第四章的刚开头是说很遥远的地方，后来呢讲到是怎么样，到了但和这个便雅悯这个以法莲，现在到哪里了？便雅悯在哪里？便雅悯就是犹大的附近了，对不对？然后呢，提哥亚就是这个耶利米的老家，离耶路撒冷城远不远？不远啊。这个基林呢，也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用吹角和号旗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你听得见，你能看得到的。来双重的来警告他们。那这里呢，另外这个提哥亚跟崔浩这个声音，这个字的声音又是一样的，我没有时间不讲这些哈。那第二节第三节呢，这个不解释的话我们很难懂啊。这里就说又用一个比喻来讲，就说不但这个警告越来越近，而且呢讲述这个惨状来他说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 这个秀美这个字原来是青草地啊，这个青草地跟秀美怎么相干呢？好，我们慢慢来谈啊。娇嫩呢，就是很呵护的，很呵护的啊。他说：“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自在自己所站的地方吃羊吃草。”啊，他这里就说，这个西安的民呐、啊，西安这个城呐、啊，或者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本来是我呵护、很保护的，好像被我保护的那个青草地啊。你啊，中国人对青草地没有什么感情的哈。这个洋人这个对草地很讲究的啊。有没有从 Texas 来的啊？Texas 要有草地很难，因为怎么样，又干又热啊。所以呢，在这个 Texas Tech 在这个西边的一个学校，他把一个草地好不容易围起来，好不容易养出草地来，就把它围起来，绝对不准一个人站上去的啊，因为站上去就会把草地弄坏的啊。所以呢，耶路撒冷呢，就好像这个被神很呵护保护的这么很了不得、很宝贵的这个草地，本来他是神真的是把他看成眼中的同仁的，现在怎么样？那些牧人呢，干脆就大批的羊就带上来吃了啊，而且不但在这个吃这个草地上的草，而且怎么样，搭帐篷在这上面。啊，换句话说，本来是在神眼中看为很宝贵的，现在是宝贝的、呵护的，现在怎么样？任凭这些牧人啊，来在上面吃草啊，来这个上面来这个搭帐篷啊，神已经不管了啊，神已经不管了啊，他们要预备攻击他。啊，你们啊，这个你们很有意思。这个你们不是对谁讲，是对那些来进攻这个以色列人来讲的啊。这时候神好像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他现在站在哪一个人边？仇敌的那一边啊，所以神已经弃绝他们了啊。神站在仇敌这边啊，不但是站在他那边，而且怎么样，会帮他们忙的。那很有意思哈，这个看下面。他说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这个准备这个字原来是就是分别为圣，很有意思的，你们要圣洁啊 Shaka 这个字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像现在是咱们常常讲圣战圣啊，圣洁的圣打仗的仗啊，这个战啊，这里就是说好像是耶和华神在那边替他们叫圣战啊，鼓励他们来打仗攻击这个地方。他说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他说哎，来赶快来攻击耶路撒冷城啊，趁着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来攻击他啊。下面讲到爱在日益间歇晚饮拖长了，糟糕，他们来不及打啊，他糟了，这个变成什么，已经晚上了，已经到晚上了。但是呢神不罢休，第五节他说怎么样，起来吧，我们怎么样，夜间上去攻毁他们的宫殿。所以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弃绝，他说你中午来不及打没有关系，我们晚上再去打啊，就迫不及待的要来实行审判啊。而且呢教他们怎么打，第六节他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怎么砍伐树木建筑这个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换句话说，神完完全全站在这好像仇敌这边，要让耶路撒冷城被攻。他下面告诉我们的原因，这就是这个该罚的城，因为在其中充满的是什么，欺压，井里怎么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其间常听见强暴和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眼前。神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要来施行这个审判，就是因为这个城里面罪恶满盈，充满了欺压，没有公义啊，没有公义，这是神最恨恶的啊。他说这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中的恶呢，他就用这水泉来比，那个水泉是常常有新鲜的凉水出来的，对不对啊？现在都是开自来水的，很少人看到水泉 啊，水泉真的是继续不断的这个清凉的水从水泉出来的，就像这样子，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人怎么样，也照样涌出恶来，啊，这个翻译的比较生动的是怎么样？这个恶呢，层出不穷，各式各样新花样，啊，这个恶呢就能够就像泉水能够不断有新鲜的水涌出来。耶路撒冷做坏事很有本事，啊，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恶，就像泉水一样这样跑出来。他说，满街都听到强暴的和毁坏的事，啊，然后呢，患病和损伤也藏在我面前。其实你打开报纸，打开TV， 啊，常常一个社会反映我们社会人的心态，真的，啊，我是一定看新闻的。原因你从新闻里面你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所以他这写其实啊，描写的真的是生动的，就好像常常有这种新闻爆出来了，他们当时没有 TV， 是用这个在街上叫的，所以你在街上常常听见那些强暴的事情、抢劫的事情、毁坏的事情，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欺压、压迫、伤害别人的这些事情，也让常常让我们看见，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要毁坏。第八节就我一直讲到，常常一个坏的信息来的时候，他马上紧接着就是挽回他们。第八节他说怎么样？耶路撒冷啊，你们当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们生疏，免得我使你们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换句话说，他在讲完这坏消息之后，他再次来回转。你看见这好像一个 package， 讲了警告的坏消息，告诉你要悔改，看见吗？啊，而且这个警告的消息是越来越迫近，啊，越来越迫近。然后呢，第九节到十二节又是这个耶利米和神的中间的一个对话，讲的话我就超过时间了，我想还是停在这里啊。那我的习惯就讲不完就跳过去了哈。那好，我下次稍微把它补一点啊。OK， 好，我们停到这里。服从铃声哈。OK， 那我很盼望，就是说在家里真的多读几遍啊。这个假如你越多读进去的话，你啊就比较能够领会这个先知的心情。好，谢谢。